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为我们照白天，也照晚上，也谢谢你为我们照礼拜一到礼拜六到礼拜天，都有你自己命定的旨意。我们也感谢你，虽然在这个时刻，在美东的时间，我们已经9点多晚上，但是感谢神，你是白天的上帝。也是晚上的上帝，你也是在美国的上帝，你也是在美国其他国家的上帝。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依靠你，我们就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被彰显、被歌颂、被赞美。主，因为那是你的创造的伟大，就是复活。我们真是要感谢主、赞美主。主，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们多么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成为一盏灯，想要光照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发现靠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一直就在那里，就是想尽办法要破坏教会之先，破坏家庭。主，恳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主，我们不能靠自己，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依靠你的大能大力，我们要靠着你帮助我们建造，帮助我们看守。主啊，基督化家庭是为你的名而设立的，但是魔鬼不喜欢看到你的名。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已经是属于得胜的子民，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你就已经战胜了恶魔所有的一切的那个阴谋跟计谋。主，你透过死，那个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魔鬼在我们的家庭不能有任何的作为。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明白，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怀疑，有时候我们会紧张，有时候会惧怕。当魔鬼用其他方式来破坏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仰望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把这堂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亲自来掌权。从头一天的开始上课，一直到结束，都是你的时间。也都是你圣灵感动的时间，也都是你自己亲自来引导的时间。透过这样的时间来唤醒我们，来觉醒我们，来纠正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家被你所建造。仰望神，求你怜悯，因为你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家庭祭坛，让主基督在那里得荣耀，让基督在家里被高举，让基督在家里成为一个掌权。仰望神，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仰望神。现在开始这个时间，求你的同在，特别把孩子交托给你，他没有什么，主啊，他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的。主耶稣基督，求你不扶持他，求你坚固他，求你与他同在，每一天每时每刻亲近你。主啊，你要成为他的主，你要成为他的老师，你要成为他的保惠师来引导每一次的上课，也帮助大家有一颗那个听明白的主那个心，大家一起来领受神。主啊，我们有你，我们不用惧怕。感谢主，我们知道感动是在于你，改变的也是在于你，帮助建造的也是在于你，我们的指望，整个全家也都在乎你。主，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施恩，谢谢你的怜悯。主，不管是在关岛、西班牙，或在国内，或者是西部，或者是美国的东部，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主，你都认得这些属于你的儿女，你认得这些有心追求你的人。感谢主，你就施恩于他们。主啊，仰望神，感恩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今天我把 那个不晓得那个是谢芳，你把我们的 outline 已经发给大家，都有收到啊，大家都应该收到，因为我不能听到他们的回应，应该他们有收到嘛？谢芳是不是？
对，他们应该有收到。
好好，
牧师，你要 share 你的 screen 吗？
我可以，好，我可以把我的那个 share 好了，这样的话他们都可以看得到。那这样的话，我在讲什么，他们会听得到吗？OK，那好，反正现在有录音嘛，是不是？现在有人在录音吗？
有，已经开始了，录音已经开始了。
好好，那我就把那个找出来。就今天的第一课，好，那我就先给大家。好，我现在这样，大家看得到吗？
你可能 share 不了，因为你不是 host 的，你没办法 share content，所以
所以我怎么弄？啊，我
那
看，
个
我把我的这个应该
可以
让，
请你来 share 吗？
不需要 host 的，任何人都可以
每个人
share，
都可以 share，呀，
是吗？
呀，每个人都可以
哦，那你 share 吧，
share
我们以前都是 host 的 share。
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改动，如果他没有改动的话，我可以 share。牧师，
我
你
看看，
选择
我
哪
试试
样？
看，我这边有一个那个 share screen，我试试看好不好？
Yes，好，你可以的。
哦，好像不行啊，刚刚。share。哦，我这边好像不行啊，到时候 host disable 那个。
没有，那我马上给你加一个，我把你加成 co-host，
对，co-host
你
就好了。
好，
现在应该可以 share 了。
可以了吗？好。
你再试一下，对。
哦，很好，很好，我可以看到了。OK，share，好，看到吗？
可以，看到了。
好，那我的时间呢？谢芳，你随时的跟我那个提醒好吗？因为我原则上应该是40分钟把它讲完的。那但是我会尽量讲快一点，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时间哈。啊，我上次讲到我们是。应该有给大家20分钟的讨论，然后还有15分钟的祷告，所以现在的时间是9:52，然后希望在应该是几点呢？应该10:30的时候就讲完，然后就开始讨论了，是不是？那个谢芳，所以你就帮我提醒好吗？谢芳那个或者是谁？有。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家庭祭坛的第一章，那就是讲到当今家庭面临的挑战。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我必须要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上这堂课，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迫切性，它的主要，它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什么？那我的讲义里面哈，我特别有的用红字哈。这个本来是为我自己预备的，既然你们看到，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啊。那我只想到有3个，那个今天我们所在面临的，第一个是世俗化的冲击，那第二个是教会自己，然后第三个呢，还有就是疫情的冲击啊。那首先讲到世俗化的那个冲击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哈，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是资讯渗透。21世纪的资讯很发达，人人都可以在那个短时间里面掌握新的资讯，而且很奇怪的是，我们的青少年人所知道的那个潮流的时尚，往往比上一代的人所知道的更多，而且更快速，这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他们知道的越多，就觉得自己已经走在什么呢？时代的尖端了。那这些资讯呢，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跟人生观呢。那然后呢，更直接的呢，也会影响到他跟家人的关系。那青少年人再不容易信任师长，甚至于父母的话，自己所接触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以为那个是真理啊。那他没有经过许多的考虑，就直接就把它接受了，这个就是渗透的那个力量哈。当这个资讯如果渗透到人的时候，就影响到整个人了。那第二个呢，人际关系的复杂， 电子媒体那个网络发达带给了许多的方便，看来那个那看来缩短了人之间的一个隔离啊，哪里会想到人因此会比以前更忙碌，而且后现代人常常花在那个电子媒体的时间往往是比跟人接触的时间还要更多，这是没有话讲的啊。这个间接的就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离，然后更冷淡更无情了。那就是我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说有个讲到一个爷爷他的生日的时候呢，哇，好多他的孙子跟孩子们从各个地方开车过来，一进到那家门一敲那个门，谁，然后就马上开门说 Happy Birthday， 然后 Happy Birthday 一个一个声音 Happy Birthday 都能够给他们，有的是 Grandpa， 那有的是叔叔，那有的是说啊，有的是大伯，那有的是说那个什么啊，有的是说爸爸，因为也有孩子嘛，所以好多小孩子，很多家人都来给爷爷那个庆祝生日。那个结果，那个爷爷那话很惊讶，很高兴。但是不多久以后呢，那个整个房间就开始冷清清的，就没有人了，没有人说话。那他就很奇怪，今天来庆祝的那些人到底在哪里呀？那听不到，因为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就忙着低头啊，那就是看他们的手机，然后呢回他们的手机，然后一有手机就到外面去，怕被吵，所以呢听不到人的声音，这就是今天人的情况啊，人际关系被破坏了，那被期待了。然后第二种情况呢，观感领导，那就是多希望用那个感觉或者是感受 feeling， 或现代人的思想更开放，但是也更放肆，追求满足欲望，喜欢即时的过瘾的尽情的广干那个观感享受，而现代多媒体的音乐跟影视呢，就成为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要跟感受，那所以得观感的感受或者是快感呢，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可以、就是沉睡。青年人特别是现在他们很忙从那个很追求明星啊歌星啊球星啊，那甚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偶像，只有他们才能够给他们很大的安慰，他们讲什么都是对的，那是他们把他们当作是神来膜拜，但是呢膜拜的对象他们的偶像跌倒了失败了或者是死了，那坐飞机那个空难了，那或者是坐那个病了，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跟失望啊，因为不再有人给他们观感的满足。第四个呢，商业化的体制，这是现在的情况，很讲究很讲求的是包装，讲究利益成效，人际关系如同一项买卖的交易哈，学校只不过是出售知识的场所，那所以跑到那边去就是为了想买得到更多的知识，而公司呢只在乎业绩跟想赚多少钱，所以根本就不在乎雇主跟雇员的长久的感情啊，甚至在家庭中有些父母看子女就如同是一个回报资产的一个机器，把子女当作财产来投资啊，让他今天多补习，当他今天多学习，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那将来赚大钱，那为的是什么呢？你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一个很大的回报，因为你已经投资了嘛。那这个呢，有这样的，真的是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特别是在我们的中国人呢。而很奇怪的是什么？孩子们也把父母亲当作古董店里面的圣诞老人呢，什么都可以跟他要，要什么就有什么。说白一点，大家都互相的利用，包括在家里里面看谁的利益大 就往他靠拢，关系度随着利益有所不同。那还有第五种情况是物质化的崇拜，由于消费的那个渗透力，物质主义几乎成为一个年轻人的信仰。当年轻人的脑海中充塞着各种货品的时候，他的自我就是从身上的品牌、装饰物或者是服装来建构自己的形象，然后多穿名牌的衣服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跟价值。所以有的小孩子只要名牌的衣服，要不然他不穿的，名牌的鞋子，要不然他不穿的。那这个就是受到这些物质主义的影响。不幸的是，父母以为物质丰富可以补偿自己对子女的亏欠，而子女呢，宁愿以物质期待那个物质来期待父母，关系只剩下一个什么呢？就是消费的关系。孩子无形中看重人的价格，就是外表的丰富，而不在于内在的价值，就是内在的丰富。许多人想要成为一个有名的、很有钱的一个有价格的人，但是他所做的根本就是没有价值，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即使呢，神在乎的不是你拥有多少，或者是你的表现是什么，而是你在神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六个讲到冲突矛盾的时代。21世纪因为电信发达，使全球地域缩短了距离，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反而更增加，特别在美国和美国叫做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很多的那个 states 把它连起来的，这个是多种种族的一个大熔炉，容易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中，容易有个文化跟冲突差异的冲突那个区别。在美国出生的青少年，更是跟移民美国的父母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啊。北美华人等是华人跟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小孩子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这样子。我们从包括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或者是你从哪里移民到美国，你到了美国把你的孩子生下来，而你的孩子在美国受的教育，你的孩子在美国生下来，他是美国人，等于就是中国人来教养美国人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差异，你就可想而知啊。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跟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了，教育哲学完全不一样。那这个造成很多的那个差异跟冲突跟矛盾。那最近关注黑人生命，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那这个呢引发种族就是一个冲突，就是一个例子啊。那他们怂恿亚裔青年人参加他们来暴动，说他们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希望亚裔跟他们一样要争取，所以要参加游行，也参加暴动。那这个呢，反而更增加了许多的矛盾，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运动什么，暴动什么，因为不清楚，矛盾就更多，然后冲突就更复杂。那这种的情况其实在哪里都有，从家、社会、国家到全世界，只要冲突存在，关系不可能就得到那个解决。那最后就讲到打倒那个权威和排拒那个绝对。现代人崇尚自由到什么都不要，自由到影响别人的自由。看看最近在美国的乱象，追求自由却滥用自由， 以至于不要法治跟秩序。现在我们发现学校的老师的权威受到冲击，现在我们也发现家庭里的父母的权威也面临瓦解，子女不要父母亲来管。现代人自以为聪明，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真理，他们甚至公开否认圣经的权威，也否定神。他们也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观念角度的不同而已，只要彼此包容就够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包容了就解决了问题吗？包容是不是一个妥协？包容是不是一个另外变相的一个放纵？这是我们应该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家庭就是在这样的那个情况里，我们的孩子出生到这样的那个情况，就是在那个世俗化的冲击里面，那我们的教会呢也是在世俗化的冲击之下，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的孩子所处的世界，我们也没有办法逃过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办？那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隐忧是什么呢？是来自于教会内的一个隐忧。那今天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那特别是在美国教会，那教会是老龄化，甚至相当的普遍，是一个现象。在华人教会的领袖，无论是教牧或者是长老，年龄都偏大。有人会说偏大本来是越成熟，但是问题是缺乏创新的，或者是跟不上，又不放心交代给年轻一辈，年长的自以为经验多，那就以为多就表示很稳妥，认为年轻人没有经验，怕年轻人因为缺乏经验所以不会把教会搞乱了，或者是说他们的灵命还不够成熟，那人生历练不深，结果是导致年轻人的教会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机会。年轻人现在这华人教会不断的流失哈，那特别是如果教会没有英文堂的机会，那更快了。那教会呢也很缺乏那个接班人，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因为教会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的教会自己有这样的潜在的危机，我们还盼望什么？那个第二个是年轻人的鸿沟哈 ，gap， 移民华裔的那个徒生华裔的子女，在华人教会的英语堂聚会，就像我们的教会有很多我们的第二代在这边出生的，虽然他们到我们的华人教会做礼拜也有英文堂的聚会，可是呢，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很多之间的那个鸿沟在那里，最大的明显就是文化上的那个代沟，特别许多地方是在观点、理念跟做法上的不同。土生华裔的牧师跟海外到这里来牧会的牧师同工的时候，常常会很多地方的一些不顺心。那就是很多地方的那个不是说摩擦，但是呢很多地方觉得怪怪的，年长信徒仍然会觉得以前的那一套认为是最好的，比如说传福音的方式，或者是栽培，或者是牧养，但是呢用不到今天面对新的年轻人，特别是在这里长大的孩子， 或者是在这里工作的小孩子，我们牧养他们的时候，那个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差距，而且真的要很深的考虑，为他们着想。难怪图生华裔的牧师往往任职不久就换工作。那我所说的就是在这边长大的第二代的那个牧师就是第二代的华人到这里来牧师，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很 popular 的，要找英文牧师他们是最 popular 的，可是呢他们到教会不久又换工厂，因为跟原来的老牧师呢有很多地方的那个冲突。对不起，我现在我的那个电脑，我先加一下那个充电。对不起，没有想到那个没有充电。所以这一方面的那个考量就是跟年轻人的鸿沟generation gap， 那这个要在教会里面要重新考虑，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华人在面对的。那所以很多青少年的牧师在这边长大，但是要牧华人教会反而更困难，因为他们这些年轻在这里长大的孩子读了神学院，要到华人教会牧会，结果华人教会的会员大部分还是停留在中国的传统的思想里头，那跟不上他们在美国所学习到或者是所面对的，或者是他们在这里的那个牧在美国神学所学的，所以有很大的困难在那里。那这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所面对的，我不晓得在其他国内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只要跟年轻人有不同的理念牧会也就会很多地方的那个问题产生。那第三个呢是讲到家庭观念的改变那这个我可以讲多一点。家庭的灵命教育很重要，可是现今的婚姻家庭的结构的改变使那个华人教会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比如说传统家庭结构受到挑战，孩子在公立学校被教导要接纳同性恋，教会又当如何教导孩子呢？他们说这是他们学校从学校里面学的，可是跟我们教会所讲的又不一样，跟你父母亲所讲的不一样，那你怎么办？大部分的孩子会相信老师，那怎么办呢？那第二个是在现今性开放的时代，那他们会看到离婚、再婚、婚外情、还分居、同居、婚前性行为等很普遍，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讲，这个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为什么教会的信徒教会为什么那么敏感，那为什么那么在乎，那这个呢也是成为今天教会牧者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我们的信徒们还有信徒的孩子们来克服，或者是来让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是配偶未信主的问题那特别有很多从大陆或台湾、香港或者是到哪里去，到别的，跟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有在西班牙的关岛的，那他们移居到了不同的一个国家，通常就是要不然在美国比较多的是太太先到，太太先感动受洗，但是丈夫很久也都不愿信主，在我们的教会这种情况不少呢。有时候一个团契里面大部分就是姐妹参加，他们是他们的弟兄都没有参加，我不晓得其他的教会怎么样。那所以就很难夫妇同心了，那太太呢也不知道如何带领丈夫来信主，结果成为她的一个重担了。那这是一个很 现在我们很多教会有这样存在的问题。还有就是太空家庭的问题，自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现在很多的人到了美国，生到现在又回去的，所以有的是要往国内去，有的是回国内去，或者是回台湾，那现在也很多，那回去工作，但是他们的孩子跟太太留在美国，那夫妻聚少离多，那形成很多沟通上的那个隔膜，那太太承受很大的压力，她不能够自己来照顾孩子，对儿女呢也有不良的影响。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父亲，也是会造成孩子很不良的一个那个想法。他会想说，为什么别的人有爸爸，为什么我的爸爸不在身边？同样是赚钱，为什么一定要到国外去赚钱？他们也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太空家庭的问题。还有是亲子的关系，学校里对孩子的人本主义的那个教导，特别是在美国这里，那一直注重人本主义，那就是自己的那个想法是对的，使父母亲难以管教，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人本主义，自己是标准嘛，所以父母亲就很难管教子女。社会的性开放观念也是使父母亲为子女担忧，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跟他们一样啊。一些离婚的家庭使子女缺乏了安全感跟信任感，还有信徒的儿女们离开神的问题啊。年轻人因为对教会缺乏归属感跟认同感，那还有一个参与感，就离开了教会，那父母也就感到很难过，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家庭暴力，那问题也是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当精神失去了平衡的时候，便转移到对妻儿跟那个老人家的一个施暴。那北美这最近我有得到一个一些调查，就是在美国的家庭有一些调查得到几个这样的结论。今天在美国的华人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家庭成员之间缺少时间跟空间的互动。第二个就是彼此维生的关系薄弱，以暴力解决家庭纠纷个案的越来越多，就是靠武力来解决。那第三个还有就是彼此为生的关系很薄弱，那个是婚外情很多，还有那个同居也很普遍。那代沟我刚才已经讲过，那向前看，那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那影响到家庭的价值观。还有一个文化的落差，那造成那个家庭的那个关系的破裂，或者是跟别人关系的那个不合。那家长跟儿女面对教育的竞争，孩子希望到这个学校，家长希望到另外一个学校，那彼此会有一个这样的争论。还有一个是同婚家庭的冲击啊，媒体散播有违家庭价值观的资讯，以至于很多人陷入未婚妈妈跟未婚爸爸的自由，那是那个离婚普遍的，那更不用说了。那所以这些现象呢，会影响到我们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很正常。那如果他们把这些怪现象把它当作是正常化，那影响到他们的将来。那这是我讲到有外在的因素跟教会的因素那个存在。那我就讲了第三个，那比较最近就更明显了，那就是我要讲到的疫情的冲突。按照那个最我看到美国是那个世界日报7月14号的报道，不少数据显示疫情下全球的家庭 那个家暴事件越来越多，这个居家令哈，迫使长久忙于上班的大人们一赶回到家里，被赶到家里，也迫使那个小孩子也必须留在家里上课，被迫在家里放长假，或者是说放寒假。那不少家庭成员长久住在家里，问题就开始就显明暴露出来了。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你的孩子初中高中在你家里，但是他们一到大学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那他们看了电视节目，然后他们平常的作息，现在被迫回到家里，是大孩子了，回到家里跟你生活不是两天三天，也不是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现在甚至已经到了半年。所以每一个人生活习惯又有了，喜欢吃这个，然后呢，那个起床时间也不一样，然后长久在一起就开始有摩擦，开始有很多的矛盾，那很多的那个观念和理念不一样。那在这次的那个疫情的冲击呢，真的是爆发了很多的家庭的问题爆出来。有的是一在家里面没有事做呢，就开始为了国家大事吵架，那甚至吵到从大事到那个大那个小，到连家里的小那个后院，甚至菜园呢，怎么种菜呢，怎么样收成呢，也为了那个吵架。那有的过度关注新闻反而成了压力的那个源头。有的华人呢，家庭对疫情的反应非常的敏感过度，甚至连出门都不敢，可以不出去，问题是你在家里生活以后整天看那个天花板啊，每天都看同样的一个人，每天都听同样的声调，那个就会到时候就在家里就乱，就是疯了，所以有很多问题就出来了。那在这段特殊的情况里面，家长不仅需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也要督促他们怎么样做好他们的那个学校教育，因为他们的功课还是有的。那如何帮助家长更好的胜任他们的家庭教育，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他们要不要在家里做好功课呢，已经不是老师的问题了，就变成家长要帮助的问题。那疫情如果长久下去呢，很大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把焦点会放在家庭，因为是教学校呢，可能就被迫就变成被淡出了，然后家庭教育呢就从幕后走到台前。那所以这个家庭的父母亲扮演的老师的角色就很重要。那这次全球病毒大肆虐，基督徒都不能够幸免，但我们全然的相信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他是历史的掌握那个掌管者。大卫王大卫王他自己，他那所罗门王，那个他自己经历过，那是大卫王人生的丰富哈，经历神的同在。但是他说，就是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他说河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深信这个世纪的大灾难神在掌权，若不是他允许，任何事情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他如果允许，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基督徒当然相信任何临到的患难不是神的惩罚，而是警告，也不是神的发泄，而是一个管教。我们应当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问说我们在这一场的疫情里面学到什么。我相信这次的危机是神给我们的转机啊！神要借着这个可怕的疫情，让人看到自己的渺小，跟自己的脆弱，跟自己的有限，也看到自己的无知。 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生与死、永恒跟短暂、天堂跟地狱的时刻，也是认真寻找那个生命的意义跟平安跟盼望的时刻。今天我们的家庭制度跟传统价值濒临瓦解之中，有许多基督徒在这种的环境的冲击之下，信仰变得无法招架。特别当我们的孩子步入青少年阶段，他们的心理啊，他们的生理很多的变化，那加上环境跟人际关系的压力，使他们容易跟神跟教会疏离。但是我们可以在他们进入或者是在回复到学校之前，我们要抢先，我这里就讲到说抢先或者是抢救，那开始家庭祭坛的生活。那特别是从小的小孩子，就越小越好，从那个时候就先抢先教导他们有关基督的那个真道，那让他们从小就敬仰神、敬畏神、相信神，这个对他们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透过家庭敬拜，不仅建造他们人生的导航系统，也会借此增强他们属灵的免疫力。你有很坚强的或者是够用的属灵的免疫力，你到哪里去不用它，因为神会给你那个坚强的那个毅力来面对任何的问题，因为相信神。今天的家庭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正在跟看不见的共同敌人，就是掌控黑暗势力的恶魔征战。他从一开始就破坏神起初所建立的家庭，他知道神设立家是关系到神的救恩跟他永恒的计划。起初神建立家庭的时候满有神的赐福，神人合一的，但化身为蛇的魔鬼就介入，诱惑始祖亚当犯罪，夏娃使他们堕落离开神，那就是人类悲剧的开始。但是感谢神，神爱世人，就差遣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也带着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带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照圣经所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也知道自己的下场，所以他就像那个死亡之前的挣扎一样疯狂的，一直到今天他从不放过摧毁破坏家庭。撒旦知道家庭拆了，世界就乱了。一旦教会中最小的单位家被破坏了，教会也跟着被破坏。但是我们相信神早就看穿了魔鬼撒旦的阴谋。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必保护神的儿女。为此，我们要为神的缘故捍卫家庭，也要为神的荣耀征战，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巩固基督化的家庭。疫情大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有许多的限制跟不便，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给我们家庭团圆的机会。做父母的应该善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安排时间跟家人一起读经，一起唱诗，一起分享，一起祷告，借着家庭祭坛重新取回我们牧养儿女跟权柄还有责任。如果家庭被兴起、被更新、被眺望，那么这次的疫情对我们的家是一个极大的祝福。那这是 我今天讲到的第一章的整个的内容啊。好，我刚好时间算到10:30哈。第一次的时候，那虽然很匆匆忙忙，但是看到大家我很高兴。那在你们的那个讨论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刚才没有提，刚才谢方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组长应该会请他们做一个代表来跟我们分享吗？还是都没有的话，那看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要分享？在我们带导之前，那在祷告之前。
我们小组里边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刚才有一个温达姐妹呢，她呢提的一个问题，她就是说她的，因为她的孩子呢已经成人了，已经成家了，那如果作为父母来讲，就说对这个成了家的孩子的影响现在还有多么大。那我们刚才呢小组里四个姐妹就在讨论，就为孩子要带祷，然后呢神预备机会的时候呢能够跟他们有这样的交流，有一些影响。那还有一个姐妹，刚才 Esther 姐妹也提到，就是为她还没有信主的妹妹祷告。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这个小组呢，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彼此的分享吧，就是在家庭里边的带祷，还有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的连接。那刚才我们第三位姐妹小丽姐妹呢，刚分享了一半，我们就被拽回来了。
OK， 很好。我们还有谁哪一个组愿意分享？有人要那个帮忙回答这个问题吗？或者是我们亨利另外一组还没有分享？我们这一组是不是我们这一组还没有分享？如果我们这一组的话，我就请那个 Gary 啊 ，Gary 梁丽，你是代表那个我的弟兄，我们这一组你帮我们分享好了。
啊，好的啊，谢谢什么事。我们小组的讨论就是根据这个问题，两个问题来讨论的。第一个就是就觉得这个在末世家庭是不是这个属灵征战的主战场，那么我们都一致认为这个是说得很对，的确是在家庭是一个属灵的很大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讨论的就是说我们好像是教会和世俗哪一个好像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吧。反正有姊妹认为呢是世俗，尤其是网络可能对孩子青少年的影响会比较大。那么我的感觉呢，当然我们也说，其实就是说不管是教会还是世俗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因为是魔鬼撒旦他要来离间攻击我们，所以大概我们就做了这些讨论。我们很荣幸有什么事跟我们在这个组，很多问题给我们带领我们很好的讨论。
那刚才大前提是基督是家庭的头哈，我们为什么说把那个家庭祭坛放在家里，是要把教会的主把它带到家里成为我们敬拜的主，不要让那个敬拜只有留在教会。那因为敬拜就是整个教会的一个象征，那我们的家里一样，如果你要象征是基督的家庭，那你必须要有个崇拜。那个崇拜呢并不是像教会那样的那个流程，我刚才已经在里面讲到。那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回到那个哥林多前书还是在哪里，对，保罗他特别提到有一段哥林多前书，他特别提到说那个有时候透过先生或者是透过另外一方的信仰的见证让另外一方来信主。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时代，保罗时代已经也有这样的情况在，那就是先生没有信主，但是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够借着你的信仰你的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先生信主呢？那意思是说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是我这五个人的想法哈，我的看法，可以王长老可以补充哈，那或者是其他的人呢，或者是你们有其他的见证。我的看法就是我的了解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刚才你讲的很对，那就是既然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的头。那为什么不让他来带？可是他现在又没有信主， 那你要知道基本的一个前提，主耶稣保罗讲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特别在五章的第二十一节讲到一个在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当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顺服。但是这两个是讲到当他们两个都信主，而且两个都存敬畏基督的心的时候，那被动的结果就是彼此的顺服。然后从二十二节开始到最后五章的最后那几节，就讲到彼此顺服的结果。他们的顺服从哪里看得到哪里呢？就是丈夫愿意爱妻子，然后妻子愿意顺服丈夫。那这个就是一个大前提，这是在我的在我的那个第三章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哈，所以那个到时候我会讲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两个都是信主，但是如果一方没有信主呢，那你就是表示说按照我对从保罗的那写的刚才的那段的经文特别提到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先生可以那个可以透过你的美好的见证而让他来信主，凭着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说他可以信主的要盯着你。但是他现在不认识主的时候，你不要勉强跟他讲说圣经说你是否，但是他根本不相信圣经。那所以呢，你只能就所以用你自己的见证来让他知道说你今天之所以这样的管理孩子，你今天之所以这样子来处理那个家务，是因为我有神是帮助我的。那所以他说透过你的表现让他看出你的神是可以让他来依靠的神，那他这样你会觉得说对，那个就是我应该我要那个遵命的讨。那是先透过你的生活的言语的行为的见证，但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说我为神的缘故，我为了将来让他在我的家里成为一家之主，所以我必须这样子做。你要祷告神说我为了主的缘故求神帮助我，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知道神你能够有一天透过我的属性你给我的见证，让我的先生有一天要成为我们这一家之主，那可以这样子的。那所以用这样这是我的那个对你的那个回应啊。那我不晓得其他的有没有什么王章龙，谢谢。
OK， 我讲一句话，我对这个传福音就是慕道朋友，我是特别有兴趣哈。这个群里面，要是你说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的，或者说是有丈夫、你太太没有信主的，你可以加我啊，在微信里面加我，然后我可以在微信里面跟你私聊，然后到一个程度，你的配偶想要听福音的话，我们可以成一个三人的小组，在 Zoom 里面我跟他传福音啊。所以我就是很简短，因为时间已经超过11点多，就是说有如果你有这种愿意的话，就在微信里面加我们再来聊。
对，也知道吗，那个小齐，那我们的王长老他对那个传福音他也愿意要帮助你的先生，因为那有时候透过你来做见证，有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哈。你要觉得为了家庭，为了神的缘故，为了家的缘故，那你也是要为神的缘故受委屈，你要为神的缘故，你现在暂时要做这个带头的作用，但是你的带头的作用不要那么明显，说变成我命令你，命令你。你所谓的带头是什么呢？带头为神做见证的意思。就是带头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不管在言语行为那态度带头，那不是说在那个头里面要指挥的，不是的。那个好我们会为你祷告。那还有什么，我现在是那个时间已经到了，还有什么，刚才本来有人要讲，那我们如果说那个没有，我们要祷告哈。那现在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哈，请你们原谅哈，我们那个时间还不太会控制。我比较安慰的是我还比较上课上到10点半哈，那比较准时，但是下一次可能会再往那个10点20分的话那更好，那是很理想的40分钟啊。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那个分享，而且还希望能更多的时间来祷告。 我甚至很希望说，如果时间很充裕的话，应该也可以分组祷告，直接在那个你们分组里面就在那里直接祷告，因为你们个人都有知道你们的那个需要在哪里，要不然比较大群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天父上帝，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当初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最美好的旨意已经放在你所建立的家庭里面。曾几何时，魔鬼撒旦就开始的破坏，一直到今天，但是感谢主，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已经践踏了魔鬼所有一切的作为，就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主，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基督是一个得胜的主，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主基督已经作王，而且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行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单单的来转向你，我们来仰望你。主耶稣基督，今天魔鬼还要再继续破坏家庭，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要到多久，但是我们知道疫情在的时候也是魔鬼要利用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转机来依靠神，我们要向魔鬼撒旦夸胜，因为我们的主基督已经复活了。主，我们感谢主，赞美主，靠着你的大能大力要挽救我们每一个家庭，特别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要做你的光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乃是依靠神，我们要仰望神，全然的来依靠你自己。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灵里的征战里面，我们不能够没有你。主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来投靠你。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为这个所有参加家庭祭坛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众弟兄姐妹，主啊，愿你自己施恩，向你是亲自向他们说话，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感动他们。主啊，你既然愿意让他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你进入到神面前来的人，你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根活着为我们代求的上帝。当我们来到这个来向你学习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帮助。主，我们相信你会帮助我们，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代求。主，我们带着一个有问题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是常常亏欠你，我们常常跌倒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虽然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信主好多年，可能我们也是几十同工，可能我们也是别人所选出来的干部同工领袖，但是我们自己的见证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像样。我们首先要在你面前悔改认罪，主啊，从我们自己被你更新开始，我们才能够挽救自己的家庭，我们才能够在教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工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有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主，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靠着你蒙恩惠得联系。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来做主，来做王，主，把每一个家庭都带到你的面前。其实我不知道今天来参加的人是因为是愿意接受装备来参加，或者是因为家庭本身有问题而来参加，其实都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的动机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愿意将来被你所使用，不管我们的动机是如何，但是我们都是愿意让神来使用的人，我们都愿意让神来兴起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直到今天没有哪一个人家，没有一个人感受我自己的家已经更健康了，我的家里不需要主了，每一个人都需要主。主耶稣基督，求神来帮助，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无孔不入的，当我们质疑我们家里很健康很刚强的时候，我们是更需要主。愿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主，我们仰望神，求神透过我们在这里的学习，我们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建造，彼此在你的面前能够一同来成长，把别人的家当作自己的家， 把别人的难处把它当作自己的难处，我们一起交通给你。主啊，求神帮助我们再来几次的上课里面，我们越来越多的更认识来依靠你，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求神使用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所被你所用的人没有一个是多余的，都是你做透过你精心的安排。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在群里面彼此成为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学习，仰望神，我们需要你。感谢主，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刚才我们看到你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真的很需要你，他们的家庭，他们真的是巴不得他们的家庭真的是由主基督掌权，而且是24小时掌权的上帝，而且是在家里里面就是一个掌王权的上帝，不是把它变成一肚子，把它变成是一个匾额上有一个大字在那里，但是根本没有让主基督成为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仰望神，让教会的主基督也成为我们家庭的主基督，也让成为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的主基督。仰望神，这是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也是神的心意。主啊，愿你来拯救，愿你来施恩，愿你来工作，愿你来成就。主，我们谢谢主为这一班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不能同时来听的在西班牙的弟兄姐妹，在关岛的或者是弟兄姐妹，求神亲自来帮助，当他们听录音的时候，你自己感动他们，你自己亲自来造就他们，扶持他们，我们一起成长在基督里。仰望神，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或者是在别的地方的早上或者是中午，感谢主，你是时间的主，赞美主耶稣，谢谢你的同在，保守我们这个礼拜在家里里面可以靠着主基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彼此带祷，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开始重视家庭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计划要破坏了，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感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你必在前头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元帅，来引导我们打这仗非常漂亮的仗，就是为基督引得我们那个家庭归向你。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这个礼拜的生活，无论在哪里，特别是在疫情泛滥的时候，特别保守你的儿女们，主啊，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包括他们的健康，包括他们的生活的奇迹，包括他们的服饰，包括在家庭，主啊，愿你施恩，愿你掌权，你就是我们的主。感谢主，你告诉我们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也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主啊，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可以成为个得胜的子民，我们谢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